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美联储的缩表政策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它背后到底有哪些风险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对，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们就先聊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大幅的缩表，真的会像大家说的那样带来这么多积极的变化吗？
就有的人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这个缩表可以降低利率，然后可以帮助家庭啊，帮助小企业，也可以防止这个金融市场过热。但是呢，也有一些人，比如说前纽约联储的主席就说啊，这就是一个童话故事，就是听起来很好，但是。
那你觉得美联储缩表对金融条件的实际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它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就像我们看到的，就是过去3年，美联储通过量化紧缩已经缩减了差不多1/4的资产负债表，从将近9万亿降到了6.64万亿左右。但是呢，金融条件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收紧。
哦，这有点反直觉啊。
对，因为其实量化宽松它本来对经济的刺激就没有那么大。因为你想，当美联储去买国债的时候，卖国债的人他把钱存回银行，那银行的这个储备金就增加了，但是同时呢，它的存款也增加了，所以整个体系的这个净效果其实是家庭和企业只是把他们的长期的固定收益资产换成了银行存款，所以整个经济里面的流动性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那你觉得就是在现代的这个货币政策下面，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调整，真的是影响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吗？
其实现在影响信贷创造的其实是利率，而不是你这个准备金的数量，所以你这个货币的供应量其实对这个信贷的扩张没有那么直接的作用，尤其是在08年之后，美联储开始对准备金付息之后，就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就更弱了。
你觉得，如果说美联储继续的激进缩表的话，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挑战或者说风险呢？
就是如果说你缩表缩得太快，以至于银行的这个准备金的供应低于了他们的这个流动性需求的话，就会像19年9月那样出现这个货币市场的利率飙升。然后当时美联储是被迫的要去紧急的注入准备金，包括后面为了就是防止这种事情再发生，他又设立了这个常备回购工具。所以就是说，你如果继续激进缩表的话，美联储要么就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去缓和这个情况，那你这个时候你的资产负债表可能就又要大幅的增长，或者说你就要放弃这个充裕准备金的这个框架，回到一个类似于稀缺准备金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这个就相当于你要把你的货币政策操作机制全部都重新设计一遍。
你觉得这个稀缺准备金的制度，它本身有哪些结构性的问题，会限制它的有效性呢？就是
它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体系，就是美联储需要不断的去进行干预，来平衡这个准备金的供需。你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它还要求财政部要维持一个在美联储的账户的余额的稳定，就是为了不要让这个它的操作影响到利率。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跟你有一个无限量的这种兜底的工具其实是相冲突的，因为你无限量的兜底，大家就会很有信心嘛。那你有限额的话，大家就会抢先去申领，然后同时呢，你这个东西也会削弱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这个能力。那这个最后贷款人的能力其实是美联储成立的初衷。
你觉得这个激进的缩表会给经济和政策的执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后果呢？
就是我觉得，它不会带来一个繁荣吧？就是你激进的缩表，反而可能会让你的货币政策失去灵活性，就是你在需要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果断的采取行动。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美联储的这个政策的时候，其实你更需要去看的是它背后的这个操作机制是怎么变化的，而不是仅仅看到它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是变大还是变小的。
好吧，那今天我们其实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美联储缩表的真实的影响，从它其实对金融条件的影响有限，到它背后的这个复杂的货币政策的机制，再到最后我们讲到的这种激进的缩表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东西远远不是说简单的一个数字上的缩减这么简单。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